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圣经的话语，我们还是继续来看马太福音22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2章所记载的经文，这里是记载主耶稣基督在临上十字架的最后那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当然接下来这几章经文都是这样。我们已经连续的好几次在主日信息当中来思想马太福音22章的经文，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22章的最后一部分经文，41节到46节。马太福音22章41节到46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2章41节起。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时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担负我们的罪，代替我们，上帝的独生爱子，上帝无罪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仅仅凭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在上帝眼中不再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我们在上帝眼中乃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神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也赐下圣灵，上帝的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愿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接下来人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主耶稣临上十字架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知道这时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很多次来到耶稣面前去试探他，去攻击他，他们妄图要抓到主耶稣的把柄，然后要定主耶稣基督的罪，要害主耶稣基督。那么在马太福音22章记载，第一个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试探主耶稣的就是法利赛人。那么法利赛人他们试探主耶稣说，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就是罗马帝国他们的皇帝是凯撒，那么罗马帝国那时候侵略耶路撒冷然后占据以色列人的地，然后就是殖民的非常残酷的统治他们。这时候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就问出这样的一个故意试探他这样的一个隐藏着一个陷阱的问题，就是无论耶稣回答是纳税给罗马的皇帝凯撒还是不纳税给罗马的皇帝凯撒，法利赛人都认为他们都可以抓到耶稣的把柄，要定耶稣的罪。当然我们也知道耶稣感谢神，他非常有智慧的回答。耶稣的回答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就是击败法利赛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 陷害和试探。耶稣基督这句话更是教导人啊，人要因着顺服上帝的缘故，人要顺服上帝在这地上所兴起的执政掌权的，要顺服上帝在这地上所兴起的权柄啊，不是因为我们惧怕这些权柄，不是因为我们惧怕凯撒，而是因为我们顺服神的缘故，我们去顺服神在这地上所兴起的权柄。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个出场来试探主耶稣的，来试图抓住主耶稣的把柄的啊，这样的一群人呢，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在当时的以色列民当中呢，他们是贵族啊，他们是地位非常高的人。那么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有天使，他们不相信有灵界的这些事情。那么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就要攻击耶稣所说的关于复活的教导。耶稣基督说人要复活啊，人复活了之后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那么撒都该人他们就捏造了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寡妇的一个例子啊，就说这个寡妇她的第一个丈夫死了，然后呢这个丈夫的弟弟兄弟们就是因着要顺服摩西的诫命，就是要为他的死去的兄长留下后代啊，就娶这个他兄长的遗孀为妻啊，就这样一直啊，结果啊，就是这个女人曾经就嫁过七个男人。那么撒都该人就说，那复活了之后，那这个女人到底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这时候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就是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啊。耶稣说人复活了就像天使一样哈，不娶也不嫁，就说撒都该人他们完全不知道复活之后的生命状态是怎样，人复活之后的生命状态怎样，他们认为人复活之后的生命状态跟人在地上生前的生命是一样的，也娶也嫁啊，只是说在地上的生命的延长。耶稣说人死后离开世界，人复活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耶稣对撒都该人说，你们错了，你们根本不明白圣经，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啊，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复活啊，对于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来说，对于每一个相信圣经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叫做人不知生焉知死，就是孔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都还没活明白，我们怎么可能搞清楚死后的事情呢？所以孔子的想法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的时候我们就活明白，那么死后的事情那我们就搞不清楚就算了。但是圣经的教导却不是这样，圣经的教导说，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死后要面对什么，我们在今天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活明白呢？是不可能活明白的。你不知道你今生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活，如果你不知道你死后会面对什么啊。所以耶稣讲过一个很著名的比喻，就是那个财主，一个财主和一个乞丐的比喻。那个财主生前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啊，享尽了荣华富贵，然后他不敬畏神。那个乞丐呢，在这个地上呢虽然很贫苦，但是他敬畏神，他信靠神。结果他们死后离开这个世界，财主就下到阴间，那个乞丐呢，他就去到天堂，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所以耶稣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人如果不知道死后要面对什么，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每一个人死后要复活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人如果不相信这件事情，人整个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你可能全部是走错了，你全部是浪费了你在这个地上的生命那个财主就是这样的。结果那个财主下到阴间，他非常的懊悔，他懊悔他在地上是那样不敬畏神的生活，他懊悔他在地上的生活全部都活错了，没有活明白。所以复活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啊。圣经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希伯来书9:27，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约翰福音5:29，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死后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一了百了，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要来到我们的造物主面前，创造我们的那一位，我们要向他交账的。啊，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被他所审判。那么耶稣说啊，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逃避上帝愤怒的审判。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代替那些信靠他的人，在十字架上已经承受了上帝审判罪人的愤怒的审判。所以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当他们死后离开这个世界，他们面对的不是上帝愤怒的审判，而是耶稣说他要来接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回到上帝荣耀的家乡。那些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等待着他们的是最可怕最可怕的结局，而且是永恒的结局。所以复活告诉我们，对于信靠耶稣基督来说，复活给我们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是一个荣耀生命的开始。但是对于不信靠主耶稣基督来说，复活，他们死后复活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结局，而且这个结局是永恒的结局啊。所以主耶稣就是指责责备撒都该人，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啊，你们妄图抹去这些圣经中关于复活的教导，这其实是把人带到黑暗当中，不是把人带到光明当中。那么既然我们每一个人死后我们要面对造我们的那一位主，我们要向他交账，我们要面对他的审判，那么很明显就会带来一个问题，那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怎样能够蒙神的喜悦，或者说我们怎样能够遵行他的律法？上帝既然要审判我们，我们死后离开世界，上帝既然要审判我们，那我们就要思想，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怎样来遵行上帝给人的诫命和律法。所以接下来法利赛人他们当中的律法师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啊，事实上是试探耶稣。他们就问耶稣，就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所以这三个试探是非常有联系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怎样面对上帝在这地上所兴起的权柄。第二个就是人到底会不会有复活，人死后离开这个世界会不会有复活？耶稣说有啊，圣经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离开世界要来到上帝面前，要向上帝交账。那么自然的就带出第三个问题，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该怎样活呢？我们该怎样去遵循上帝的诫命？那上帝的诫命当中有哪一条是最重要的呢？所以律法师就试探主耶稣，问，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上帝给人的诫命和律法最最重要的，或者是第一条，就是接下来一切律法的开始，或者一切律法的基础，就是你要遵循上帝的律法，你必须从这一条开始。这一条就是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上帝，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上帝。这样的话，接下来你才可能去爱人如己，因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你要因着爱上帝的缘故，你要去爱上帝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欺压那些贫穷的人，欺压那些弱势的人，圣经说这你就是不尊重造他的主。人为什么要爱人呢？因为人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要爱上帝，人就必然爱上帝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所以所有诫命律法的起点就是爱上帝。那么这自然又会带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人首先要认识上帝，人才可能爱他。你不认识上帝，你怎么可能爱他呢？人怎样才能认识上帝呢？人怎样才能跟 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这一位神，来真正知道这一位神呢，圣经告诉我们，人只有靠上帝的独生爱子，人才可能认识上帝，人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要爱上帝，那前提就是我们要知道他，我们要认识他。而人可以真正的认识上帝，知道上帝，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路，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说，没有人可以不靠着他到上帝天父那里去，没有。在约翰福音1章18节，圣经这样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都知道，在父里怀里的独生子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独生的爱子。所以人如果没有看见耶稣，人如果不认识耶稣，人不可能看见神。人看见的上帝都是幻觉，都是错觉啊！有人打过一个比喻啊，就像我们晚上看天上的月亮，有些人是直接看月亮，有些人是看水里的倒影看月亮。那些看到水里倒，通过水里的倒影来看天上月亮的人，他们认为他们也看到了，其实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倒影，只是不完全啊，不真实的一个月亮的形象。只有那直接看月亮的才是真正的看到月亮的形象。那人怎样直接看上帝呢？耶稣说，人只有靠着他才能认识上帝，才能看到上帝。人如果不靠着他，人所有对上帝的追求，所有对上帝的认识都是不完全不正确的啊。那么耶稣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啊。耶稣基督说，我跟天父上帝就是一位。所以很多人说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就是上帝，事实上耶稣很多次说他就是上帝。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耶稣他自己说，他跟父本为一，他们是一起的，他就是一位，主耶稣就是上帝。主耶稣从来没有回避这一点。而且主耶稣为什么法利赛人那么恨他，以色列人那么恨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他与神同等，他就是神。所以人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认识独一真神上帝，人只有认识了上帝，人才可能爱上帝，人只有爱上帝，人才能遵行上帝的诫命，人才可能去面对上帝对人最终的审判。所以这里自然带出一个最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最重要的问题，我认不认识耶稣？因为我是否认识耶稣决定了我是否认识上帝，或者我是否能够爱上帝。那么在约翰福音11章8至10节，圣经是这样记载，腓力对他说，就是对主耶稣说，就是我们知道腓力是主耶稣的一个门徒啊，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啊，就是求主耶稣，你把天父上帝，你把神显给我们看啊。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耶稣说，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上帝。耶稣说，他在上帝里面，上帝在他里面。耶稣说，他就是上帝，他与上帝本为一啊。这是圣经非常非常清楚的教导，主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啊。今天有很多很多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但是他们否认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他们如果否认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那他们虽然叫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耶稣基督不认这样的人，耶稣基督不认这样的人。因为耶稣基督非常清楚明确的教导，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人如果不看到耶稣，人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人看到了耶稣，人就看到了上帝。 这是主耶稣基督亲口说的。那么在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包括律法师，他们一再的攻击试探主耶稣，他们抛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到这个时候，主耶稣开始反问他们了，开始反问他们，他说你们这样的试探我，这样问都正好，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一开始所读的经文，主耶稣说，那这样，那你们说说看，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我们刚才谈到，这其实是一个对所有人来说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你是怎样来认识耶稣的？你是怎样来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在主耶稣基督在你心里，你是怎样来认识他的？因为人只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人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那这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回答就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这个回答当然不能说错不能说错。那么旧约确实很多处预言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从大卫的后裔中出来。但是这个耶稣紧接着就又继续的问他们，那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再一次的追问这些法利赛人，你们说耶稣你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耶稣就说，那哪有一个人管他的后裔叫做主的呢？他说，如果基督仅仅是大卫的子孙，那大卫怎么可能去叫基督是他的主呢？在这里我们要简单的回顾一下，当时我们要知道，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心里是非常清楚，主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当时在耶路撒冷，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说那个时候前后随行的众人，就是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他们都来欢迎主耶稣基督，他们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何大那。所以他们事实上他们都知道耶稣就是基督，而旧约的预言就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们称基督为大卫的子孙，他们心里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当耶稣问法利赛人，你们说基督是谁，你们认为基督是谁，那事实上非常的清楚，就是你们都在喊这些耶路撒冷的人都在喊，你们也都听到了，他们都喊主耶稣就是基督。那么耶稣就说，那你说基督是谁，你说基督是谁？那么法利赛人就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当然在旧约很多处经文都预言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和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都是这样记载。那么紧接着耶稣就追问他，大卫为什么会叫他的子孙当中的一位为主呢？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引用的经文呢，是诗篇的110篇，诗篇的110篇第一节，这个诗篇的作者大卫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那么在这里很明显，大卫把基督，也就是弥赛亚，我们要知道弥赛亚和基督这个词是同一个词基督是希腊文的翻译，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翻译，他们是一个词，他这个意思就是救主那么大卫说，上帝对我的主，也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脚下。耶稣指出这一节经文，耶稣事实上，耶稣的问题是什么？耶稣说，你们都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说，那大卫为什么会叫他的子孙为主呢？你们都 都认为基督就是一个像大卫那样的一个人，带领以色列人复兴的那样的一个国王啊、那样的一个能征善战的统帅。那大卫他自己本身就是统帅啊，都说一个地上的统帅，一个地上的国王，怎么会叫另外一个国王叫主呢？更何况这个将来的这一个王还是大卫他自己的子孙后裔，所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事实上耶稣这个反问事实上其实已经告诉人们一个非常清楚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基督远远高于大卫，基督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基督是大卫的主，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啊，他要坐在宝座上掌管万国直到永远，这是上帝做的事情啊，这是基督做的事情。所以耶稣通过这样的问题，其实耶稣传递非常清晰的清晰的概念，就是基督是谁呢？基督到底是谁？耶稣说基督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基督要掌权直到永远。那么其实主耶稣问法利赛人的这个问题呢，跟耶稣以前问他的门徒的一个问题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耶稣曾经问他的门徒啊，在马太福音16:15-18，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6:15-18，15节起，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在这之前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么在这个时候耶稣又问法利赛人，你们说基督是谁？啊，你们也都听到了，人们都称耶稣为基督，都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都称耶稣是弥赛亚，那么你们说说看，在你们心中基督到底是谁？那么耶稣也曾经问他的门徒，在你们心中你们认为我是谁？这个时候彼得给出正确的答案，他是神的儿子。事实上在旧约圣经中很多处的经文都非常清楚明白的预言告诉我们，基督不仅仅是大卫的子孙，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9:6-7，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9:6-7，第六节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远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神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圣经对于基督的预言，他说这个基督他以后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这个基督是一个婴孩啊，他从这个婴孩降生在我们当中，他是谁呢？他是奇妙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和平的君。所以很多人说啊，圣经没有说耶稣就是上帝啊，很多人说啊，耶稣没有说他自己就是上帝，其实这说这样话的人他自己根本不看圣经，他自己根本不相信圣经。他如果看圣经，他如果相信圣经，他就知道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无论是圣灵借着先知的口，无论是耶稣他自己亲口所说的话，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以人的形象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婴儿他出生在马槽里，他最后担负世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木匠的儿子，圣经说就预言他就是全能的神，他就是上帝，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就是永在的父，他就是和平的君，而且他要掌权到永远，他要治理万国，他要施行上帝的权柄。而且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多次的讲，重复的讲，他说我与神，我与父，我与神本为一，神在我里面，我在神里面，你们想要认识神，你们想要知道神，来看我。耶稣说你们来看我，你看我你就看见了上帝。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耶稣这样这么直接明确的说他就是独一的真神上帝，没有，只有主耶稣基督这一位。所以我在这里啊，再一次的重复，如果弟兄姊妹听到有人这样跟你讲说耶稣不是上帝，你要远离这样的人，你要远离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们不信靠圣经，他们不信主耶稣，无论他们自己口里说自己是怎样的人，但他们的信心不是，他们的信仰不是从圣经来的，他们不是信靠神顺服神的人。他们如果真正看圣经，他们如果信靠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就无可辩驳的，他们要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更是道成肉身的上帝，耶稣就是全能的神啊，就是永在的父。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以前的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们是专门研究旧约圣经的人，对不对？他们就是教导以色列人圣经的人，律法师就在他们当中出现。那他们为什么圣经那么明确的预言，明确的经文，他们为什么就不明白呢？他们为什么仅仅就看到基督仅仅是大卫的子孙，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们为什么看不到这一切？他们为什么就不明白？就包括今天许许多多的那些口里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但是他们却说耶稣不是上帝，他们为什么就没有看到圣经中那么多的经文那么清楚的告诉人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他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只愿意相信圣经当中那些符合他们期望的经文，圣经当中那些不符合他们的期望，不符合他们的愿望的那些经文，他们通通都看不到，他们都通通不愿意看到。所以他们，你像法利赛人，他就接受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盼望再有一个大卫，像大卫那样的人出现。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带领以色列人打败以色列一切的仇敌，大卫复兴整个以色列的国，以色列国在大卫的手中是最强盛的啊。法利赛人他盼望有这样的一个基督出现，他们盼望我们的救主将要来的这个救主一定就像大卫那样，他带领我们打败罗马人，他带领我们打败希律王打败以东人，他带领我们复兴以色列的国，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强盛强权的国家，他一定是像大卫那样的一个伟大的军事政治统帅。所以他们期望基督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仅仅接受旧约圣经对基督的预言，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在想既然是大卫的子孙，那一定就像大卫那样咯。但是圣经还有许多处的预言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弥赛亚他就是全能的神，他就是道成了上帝，他这些他们全都不接受了，因为他们不想要上帝来到他们当中，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像大卫那样的君王来到他们当中。所以他们为什么那么多经文他们看不到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只接受符合他们期望符合他们想象的经文，他们愿意上帝像他们心里想的那样，如果上帝不像他们心里想的那样，他们就不接受，他们就不看。所以这就是耶稣问他们这个问题的原因这也是耶稣对撒都该人，对上面来试探他撒都该人说的话，就是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不知道神的大能，你们虽然一直在读圣经你们甚至去教导别人圣经，但是你们还是不明白，因为你们只愿意相信只接受你们 符合你们期望的那一部分，不符合你们期望的，你们都不看，你们都不接受，你们都不相信。上帝会不会符合人的期望呢？啊，当然有些方面会，但是很多的方面不会。所以如果我们来看圣经，你会看见啊，在整个旧约圣经重复出现的一个词来描述独一的真神上帝是什么，就是他决然不同，没有别神像他，他是独行其事的神，就是他没有别神像他，他与一切外邦人所拜的假神偶像他是完全不同的，他不像任何一个假神偶像，他是独一的上帝。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不，很多时候他跟人所想象的所期望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是独行其事的，他做事情奇妙啊，圣经也说他没有让任何人去做他的参谋，上帝要做一件事情他就按他的旨意做。所以你看，这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那么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就是人按自己的期望去造一个偶像，然后人去拜他。我前段时间啊，就是我看我家乡的这个新闻哈，我有时候还看一下家乡的新闻。我大家都知道我来自于中国大陆嘛，那么我知道前段时间是中国新年啊，到那个大年初五的时候，在我的家乡的城市，他们有一个很多人，他们要做一个事情，初五他们要干什么呢？拜财神。哇，那真是哇，许许多多的人去我家乡那个城市的一个寺庙里面去拜财神，哇，几十万人把那个街道全部堵住，然后很多人要抢这个投注香啊，越早烧香的就越抢，他们要花很多钱，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要交到那个庙里去，要去买这个烧投注香的资格，这很多人要去拜财神。财神是什么？就是偶像，就是假神，他不是真神。为什么呢？因为财神符合人心中的期望，人想发财，人就造一个偶像，人就去拜他，就说你要让我发财。所以人们按照这种想法去思想上帝，就像以色列人，就像法利赛人，他们说啊，我们希望有一位带领我们打败罗马帝国，带领我们复兴我们的国家啊，让我们的国家最强盛，让我们的国家再也不会被欺负，我们可以去欺负别人，别人不能欺负我们。他们期望有这样的一位神，结果他们就在头脑当中就造这样的一个神，他们就说基督来了，他就是这样的啊，他就是一个军事政治的统帅。但是真正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不是像偶像那样是人按照自己的期望所造的，神是独行其事的。上帝爱以色列人，上帝爱不爱罗马人呢？上帝也爱。上帝爱中国人，上帝爱不爱美国人呢？上帝也爱。上帝是不是要在这个地上兴起哪一个地上的国家啊，去把别的国家去征服去打败？这不是神的心意。神按这地上所有按他形象所造的人，所以以色列人法利赛人对上帝的理解不是按圣经的启示，他们按心中的期望，他们啊，我们希望救主，我们希望基督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就从圣经中找啊，哪些经文符合我的期望我就去接受它，哪些经文不符合我的期望我就不看，我就不去信这些经文。所以这其实就是造偶像。约翰加尔文说哈，就是写那个基督教要义的，我们知道是非常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啊，500多年前，他说人的心就是偶像的工厂，人在心里造各种各样的偶像啊，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进到旷野，他们按他心中所期望的那样，他们造一个金牛犊，然后他们拜这个金牛犊，他们就说这个金牛犊是拯救我们，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上帝。所以这是上帝最最厌恶的，最最厌恶的罪行。那么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圣经呢？为什么撒都该人不明白圣经呢？因为他们 是按照自己的期望来想象神是怎个样子，他们把神矮化成一个偶像，而独一的真神上帝不是这样的，独一真神上帝不是这样。那么甚至耶稣的门徒在当时他们也是这样啊。我们来看圣经记载，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耶稣再向他的门徒显现，跟他的门徒在一起40天之久啊。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圣经说他受害之后，就主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没有立刻升到天堂上去，耶稣基督继续留在这个地上跟他的门徒在一起40天，给他们最后的教导，最后的训练，最后的话托付给他们。然后这40天只讲一件事情，只讲一个真理，就是神国的事。但是这40天之后这些门徒怎样呢？40天之后圣经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40天给他们做的训练，做的教导，做的最后的话，他们有没有听进去呢？没有听进去。耶稣基督给他们讲神的国，他们心里想的还是地上的国，还是我以色列的国。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圣经明明说这一个救主，这一个基督不仅仅是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是拯救所有人的，这是把所有上帝的子民，上帝的选民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不是把仅仅把以色列人从罗马人的统治下拯救出来，不是的。圣经明明是这样讲，包括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意义是说他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意义不是说他要把以色列人从罗马人的统治下拯救出来，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法利赛人看不到，法利赛人只看到他们想要看到的基督啊，就像门徒，就像当时的门徒，耶稣给他们讲40天神国的事情，天上的国，他们的眼睛还是看地上的国啊。所以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圣经上很多话我不懂，我不理解啊，圣经上很多的话我不明白。其实不是圣经不明白啊，主耶稣说连小孩子都明白，连就是小孩子都来到耶稣这里来，都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所以不是说什么圣经的话有什么深奥难懂的道理，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的眼睛如果只看到地上，我们如果只想我们自己在地上的生命，我们自己在地上的家，在地上的国，我们眼睛不看永恒，我们总是期望上帝像我们所想的这个样子。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那圣经确实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我们看不到，我们不明白，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啊。我们再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是给耶稣施洗的那一位啊，是主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那么当施洗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他是明确的知道耶稣是谁啊。那么在约翰福音1章29节圣经是这样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32节施洗约翰又是这样说，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从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他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他知道耶稣就是救赎主，就是基督。施洗约翰也知道耶稣是上帝无罪的羔羊，要担负世人罪孽的，他都知道。但是到后来呢，施洗约翰他又不认识耶稣了， 啊，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圣经这样记载：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哎，在这个时候，司徒约翰他又对耶稣的信心又开始怀疑了，他又说：“耶稣，你到底是谁呢？你是救主吗？你是我们等候的那一位吗？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是基督吗？”他又开始怀疑了。他本来是相信的，他本来是知道的，但他这时候他又开始怀疑。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非常他为什么会怀疑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时候他关在监牢里面，因为那个时候他看耶稣不符合他心中的期望，因为他心中所期望的基督是来要审判罪恶的，是来要复兴以色列国的，但是他等啊等啊等啊，他看不到耶稣基督做这些事情，他看不到，所以他看不到耶稣符合他心中的期望。哎，所以他就怀疑，他就困惑，他说：“耶稣，我是不是把你认错了？我是不是把你认错了？”那么，约翰，施洗约翰，他心中所期望的基督是怎样的基督呢？啊，圣经告诉我们，他心中期望的基督是这样的。啊，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圣经这样说：啊，这是施洗约翰说的话，就是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他心中所期望的基督是怎样的基督？是来审判罪人的基督，对不对？是来把那一切上帝的仇敌去审判，去烧死他们，这样的基督。但是当施洗约翰关在监牢里面，他看耶稣基督没有做这些事情。耶稣基督做什么事情？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哑巴开口说话。耶稣去做罪人的朋友，许多罪人和税吏来跟从耶稣，甚至罗马的百夫长耶稣都怜悯他。哎，施洗约翰越看这样，他就越觉得跟我心里所想的不一样啊！耶稣为什么不去审判罪恶？耶稣为什么不去打倒罗马人，打倒希律王？耶稣为什么看见我这个上帝忠心的仆人在监牢里面？耶稣为什么不拯救我？耶稣相反去怜悯那些罪人呢？所以他越看这些，越看他觉得哦，这个基督不像我想的那个样子，所以他就开始怀疑主耶稣基督了。当然感谢神，我们相信他最后他的信心还是重新建立起来啊，他还是在天国里的人。但是呢，耶稣说在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都大。在天国里所有的人是怎样的人呢？是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些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不按自己的期望，不按自己的想象，他们就说：“耶稣，你就是神，你就是上帝，虽然你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你就是上帝。”这样的人，所以耶稣讲过一句话是什么呢？耶稣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马太福音十一章六节。其实这句话值得我们去思想，凡不因主耶稣跌倒的，这样的人就有福了。那么这句话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语言说，就是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英文翻译成冒犯，因为我冒犯了很多人，或者我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啊，就是说，或者我让很多人信心跌倒了。”那么耶稣说，但是有一些人虽然他看到我，他觉得被我冒犯，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他还是信心不跌倒，他还是相信我。耶稣说这样的人有福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一章22-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22-25节。22节起：“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要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 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里谈到两种人，一种人，他们可以说被耶稣基督绊倒了。什么样的人呢？就是那求神迹的犹太人。犹太人就是要求神迹啊，就说啊，上帝啊，你给我一个神迹看，耶稣啊，你给我神迹看，我就信你。那么这样的人，耶稣不符合他们心中的期望。耶稣说，你们要求神迹啊，一个淫乱败坏的世代，只有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啊，就是这个约拿的神迹给他们看，也就是说预表主耶稣基督要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神迹给他们看，别的神迹没有了。所以那些想求神迹的犹太人，他们在耶稣这里，他们看到耶稣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基督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他们就离开耶稣，他们就不再相信耶稣了。还有那些所谓的求智慧的希腊人，他们来到耶稣这里，他们一看耶稣，哎呀，你好愚昧啊，你说你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结果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你这个样子谁能信你呢？谁能信你是神的儿子呢？你这个方法太愚昧了，太愚拙了。所以那些追求所谓追求智慧的人，他们来到耶稣这里，他们觉得耶稣不像他们心里所想的那样，那神的儿子一定不是这样的，他们也被耶稣绊倒了，他们也离开了。但是有一些人，耶稣虽然不符合他们心中的期望，但他们还是信靠耶稣。他们说啊，虽然我们期望基督是这个样子，但是耶稣你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信靠你。那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那蒙召的人，就是那被上帝拣选、上帝呼召的人。他们不是按心中的期望来想，上帝你一定要是这个样子，基督你一定要是这个样子。他们不是把上帝矮化成为他们心中的一个偶像，他们不是这样，他们真正是把上帝当上帝。所以这样的人他们是蒙拯救的，他们是蒙这样的人，就是耶稣说凡没有被他绊倒的蒙福的，这样的人是蒙福的。耶稣不符合许许多多人心中对上帝的期望，或者心中对救主的期望啊。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他们期望的是一个像大卫那样的君王，耶稣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对于那些只想要吃饼得饱的人，耶稣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对于那些自以为意骄傲的人来说，耶稣不符合他们的期望。耶稣去做罪人的朋友，耶稣不做那些骄傲的人的朋友。那么对于那些要神迹啊，我要看神迹啊，对于那些求智慧，对于那些犹太人，对于那些希腊人，耶稣都不符合他们心中的期望。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所信的耶稣到底是谁。那么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法利赛人说，你们认为基督是谁？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在问我们心中这个问题，我们所信的耶稣，你认为他是谁？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是怎样的呢？你是认为耶稣好像别人拜的财神一样啊，我只要信他，他就让我发财？你是把耶稣当作财神呢，你还是觉得啊，耶稣就好像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灯奴啊，就是阿拉伯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小孩子捡了一个灯，这个灯一擦，里面出来一位精灵，那么这个精灵啊，就听这个小孩子的话，小孩子让这个精灵做什么都可以，他是全能的，他做什么都可以。我们还是认为耶稣就是这样的呢？所以我们所信的耶稣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来信这个耶稣，是把我们心中的想象来套在他身上，他变成我们的偶像，我们当个偶像来敬拜他，还是我们仅仅因为他是上帝我们来敬拜他？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更多想，就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教会为什么呢？我们是希望得到一个全能的仆人，随叫随到为我服务啊，上帝你是我全能的仆人， 我来了，你要为我服务，你要听我祷告啊，你要满足我的要求。还是我们仅仅因为上帝是上帝，他是造我的主，他是救我的主，他也是审判我的主，所以我每一个主日我要来到他的面前，因为这是上帝的诫命，这是上帝的话，仅仅因为他是上帝我就来到他的面前。还是我们仅仅把上帝当做一个偶像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用一种拜偶像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啊，我就亲耳听过有些人说自己是基督徒，结果他们把耶稣的名字后面加了两个字啊，他们说耶稣菩萨，耶稣菩萨啊，他们也拜耶稣，他们也敬拜耶稣，他们觉得就是耶稣比别的菩萨灵一些。什么叫灵一些呢？就是我求财神求了半天，我还没有发财呀。那么有人告诉我，有一位更有能力的，他比财神灵，财神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得到，你去拜他呀。然后他说啊，这位是谁？这位是耶稣啊，你拜呀。然后他们说啊，耶稣，耶稣菩萨，耶稣菩萨，他们用像拜财神那样的方式去拜耶稣。那圣经说什么呢？生命记4:39，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啊。出埃及记34:17，不可为自己塑造神像，塑造偶像。塑造偶像不仅仅是用我们的手来造啊。约翰加尔文说，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就是偶像的工厂啊。我们在心里造了很多很多的偶像，然后就说上帝，你就要像我心里想的这个样子。我今天为什么来信靠你，为什么来敬拜你，是因为你要听我的话，你要达到我心中的期望，我才来。但这不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独行其事的神，上帝不是来做人的仆人的，上帝是要人去服侍他，去荣耀他的啊。耶稣基督对一切信靠跟从他的人说，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不是说我来要跟从你，耶稣说是让所有信靠的人去跟从他。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要喝，耶稣喝的是什么杯呢？苦杯。耶稣说我走的路你们也要走，耶稣走的是信心的路，是十字架的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期望啊，我所信的耶稣不是这样的，我所信的耶稣是一个更有能力的财神爷，我所信的耶稣啊是一个更有能力的阿拉丁的灯奴，我想要的他给我。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想法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就永远，我们对耶稣就觉得他就是大卫的子孙，我想要有一个大卫，那他就要像大卫。我们永远不认识真正的耶稣。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掌管万有，他要掌管王权直到永远，他要人去信靠他，顺服他，跟从他。他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至高的神啊。那么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一再的试探耶稣啊，一再的要找耶稣的把柄，他们问耶稣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最最重要的问题，你们认为基督是谁？你们如果真知道基督是谁，你们还会这样一再的要攻击试探基督吗？所以很多时候人来到上帝面前啊，人质问上帝。我以前跟很多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抛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有些问题是很可怕、很亵渎的问题啊。人觉得啊，这上帝怎么怎么样，上帝怎么样，上帝如果是全能的啊，他为什么不能造一个石头他自己举不起来，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人说啊，你说上帝是全能的，你现在让他打死我呀，你让他打死我。很多我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圣经说上帝忍耐罪人的顶撞，罪人你问吧，你悖逆吧，你质疑吧，上帝忍耐。但是到一个时候，上帝对人说，好，那现在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吧，你来告诉我答案。那么圣经中上帝除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来反问那些试探他的人一个问题，那么在圣经中上帝还有一处也是对人这样讲， 他说好啊，你问了我那么多问题，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来告诉我答案呢。啊，这是在约伯记是这样记载的啊，约伯记38章1到6节一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上帝对约伯说，好了，你问了那么多问题啊，你的朋友问了那么多问题啊，那现在好，我向你请教好不好，我向你请教，你来指示我，我向你提出问题，我不知道答案呢，你来告诉我答案是什么。结果上帝对约伯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上帝对约伯提出的问题是，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有聪明只管说啊，你若晓得就说呀，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啊，下面很多很多这样的话，我就不再念了啊。那么16节，你曾进到海原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你只管说呀。上帝说啊，你问了那么多啊，你那朋友问了那么多，你有那么，你对我有那么多质疑，那么多还，那上帝说好，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来回答。上帝，你知道什么？你来告诉我。我昨天我看了一个图片哈，就是一个国家哈，它有一个可以潜到很深很深的海底。这样的潜水的装置，然后他在很深很深的海里拍了一个照片，那个照片是什么呢？在那很深很深的海底有非常漂亮的这个深海的植物，哇，非常漂亮，各种颜色。后来人们都震惊，说这样的植物怎么能够，我不知道是叫植物还是叫生物，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生存，为什么会这么漂亮，完全不懂，完全想不明白。所以这就是上帝问约伯的话，我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到底你知道什么？地你知道有多大吗？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吗？你知道什么是死？你知道什么呢？然后，在约伯记40章1到4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结果约伯是怎样回答？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所以在圣经中我们会看到，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人们来到耶稣面前去抵挡他，去试探他，去质问他，就说啊，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哎，你怎么怎么样，给我证据看，你显一个神迹给我看啊，你说人会复活，复活要受审判，那我提你一个问题，我告诉你一个，我举一个例子，你来解释这个问题。哇，人来到上帝面前去质问他。那么耶稣感谢神，他忍耐等候，忍耐罪人顶撞，耶稣很有耐心，一代一代的用比喻，用回答来告诉人天国是怎样的，天国的真理是怎样的，把真理启示出来。倒是到最后一个时刻，耶稣向人提出一个问题，你认为基督是谁？或者这句话再说，在你心中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啊？就像约伯记，人们带着许许多多的疑问来到上帝面前，结果上帝发问了，就说哦，好啊，我问你这些问题你来回答。结果最后约伯怎么样？无话可说，能说什么呢？他是上帝，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拯救我们的主，他是审判我们的主，他的智慧高过我们，像天高过地啊。所以马丁路德以前讲过一句话，他指责那些当时天主教里面的一些所谓的神学家，一些的主教，就说在你们的心中上帝太小了，在你们的心中上帝太小了。今天人的罪是什么？人的罪就是把自己看得太大了，人的罪是把上帝看得太小了。我们一起来读几处圣经啊，约翰福音5章22到23节，22节起，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是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 教人教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再读诗篇的第二篇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第十一节起，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基督是谁？主耶稣基督是谁？他是上帝无罪的羔羊，他是上帝独生爱子，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是我是你的救主，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可以逃避罪的刑罚，逃避上帝愤怒的审判，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耶稣基督还是谁呢？他还是审判的主。耶稣基督他说，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他，父不审判什么，他来审判。圣经告诉我们，当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上帝的审判其实标准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你认不认识这一位主耶稣，你信不信靠这一位主耶稣。那么圣经再一次告诉我们，当存畏惧侍奉神，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我们要亲近耶稣，我们要信靠耶稣，我们要爱他，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今天我们愿意今天这样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到底是谁。他只是一个耶稣菩萨，还是只是一个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还是他就是真正在我们心中是独一真神上帝？他就是上帝，他就是至高的主，他创造万有，他万物都是借他造的，本乎他也归回他，他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审判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愿这样的圣经的真理，愿圣经的话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让我们来思想耶稣在我们心中，耶稣到底是谁？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注定沉沦灭亡的不堪不配的罪人。我们不过就是尘土所造，我们都犯罪得罪神，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神却怜悯我们，神却爱我们，神用重价把我们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赎买回来，上帝的独生爱子，上帝的无罪的羔羊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罪，接受我们本应该接受的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能够罪得赦免，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也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我们真正的认识基督，愿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愿我们可以因为认识神，因为敬畏他，因为爱他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